今天虽然比较冷一点，但是至少比两个多星期去暖了大概有50多度啊。很高兴再一次的看到你们和你们一起的来敬拜来读神的话语。在1978年的时候，有一个作者叫做 Scott Peck，我想我们年纪大一点的大概都会可能会有一点印象。他那时候写了一本书，英文的名字叫做 The Road Less Traveled。这本书一出来了之后，在很短的时间就成为了一本非常畅销的最畅销的一本书之一。这本书的中文名字是叫做心灵地图。他书里面的第一句话就是生命是艰难的，然后接下来说，如果我们能够接受这一句话的话，那医院里的一半的床位都会空出来，因为我们往往我们身体精神上的一些的问题都是因为我们不能够接受生命是艰难的。我相信大部分人大概都体会到生命是艰难的。我可以想到我们当中有一些是第一代移民的，很早就过来的，或者是来这边念书，念完书在这边找事情找工作等等，你都会体会到这个的难度。可能今天你们所遇见的难度比起我们当初来的时候那个难度可能要多了许许多多的倍，很多的倍。我们也可能想到一些无法解决的健康的问题，然后经济衰弱对我们的打击，然后又特别在一个汽车工业的城市里面过去的几个星期，那大概从去年底到今年初都不是一些好的消息，是不是福特的裁员，然后福特裁员都还没刚开始，然后 GM 又开始在那里裁员，而且裁员的数目也都是一个不太容易，近年来不太容易想象的。 GM 的一裁员就是要裁4000个啊。当然我们还会遇到一些人际关系上的困扰，夫妻关系，然后父母儿女的关系，那又加上我们在工厂的地方或者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所遇到的各样的挑战。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说呀，服侍真好啊，但是往往你会说不错，我是很喜欢服侍的，但是人我却忍受不住了，是不是？如果有一些的服侍是没有人的话，哇，那好愉快，是不是很轻松？当我们面对这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的回应是什么？我相信我们当中或者有人，不一定是多，可能是少数的人，越遇到困难的时候越能够使你有活力，你就越在那里有力量，说好，这是我要去克服的。但是我相信也有不少的人，可能也包括我在内，我们开始就在那里怨天尤人，我们会退缩甚至会放弃。但也会有些的人按照你的个性就开始进入一种攻击的状况里面，我们往往会说，你看我遇到这些困难都是你，都是因为你，所以我才会这个样子。所以就是天下所有的人，当然不一定到天下了，就是教会所有的人都是不好的，你看我今天到了这样的一个光景。这种不同的回应往往很多的时候带给我们更多的困扰，也很容易的使我们在那里垂头丧气，好像泄了气的一个球一样的。如果神允许的话，我在今年有机会就会和大家一起的来思考提摩太后书这本书。我是非常喜欢提摩太前书和后书的，特别是提摩太后书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一个很个人性的一封信。这一封信是出自，因为他是非常的个人性，所以很多的时候讲到我们不知道怎么去讲这一段的经文，因为里面所看的字句跟我们平常所熟悉的都是蛮不一样的。这一封信是出自在一个非常黑暗的一个时刻，保罗那时候正在坐监狱，而且随时在等待士兵叫他的名字，就是出去执行死刑。然后他心爱的门徒，得意的门徒提摩太， 在以弗所的教会里面服侍也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在他的教会里面出现了有异端的事情，有攻击他的人，也可能因为这些一些的压力造成了他健康也有问题，所以保罗就劝提摩太，你可能要喝一点的酒啊，因为你肠胃不好。那就是我上次以前也跟你们提过的，这就是提摩太酒的那一个来源。然后当时的信徒也像保罗一样的受到罗马政府的逼迫。提摩太从这些书信里面来看的话，是一个比较懦弱、比较内向和一个安静的人。可能在另外的一个场合里面，保罗有一次在那里将提摩太介绍给应该是哥林多的教会，还告诉他说，当提摩太来的时候，你们要好好的招待他。那就是说，哎，你这个人啊，是可能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一个人，你们要小心一点啊，有这样的一个吩咐。并且他在他服侍的这个以弗所的教会，他算是一个年轻人，虽然大概是40岁左右，但是还是被当时被看为是年轻的，也因为这个缘故，很多人看不起他。因为这些的因素，各样的影响，慢慢的开始在他的生命里面就表现出来。然后起初服侍的那种的火热的心，那种的火焰慢慢的就消失掉。也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保罗就特别写了这封信给他。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的经历呢？有时候会感觉到低沉，感觉到灰心。那如果你是属于那一种没有任何事情能够令到你灰心的，天掉下来当作被窝盖的那一类人的话，那你看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你就很难能够认同。你会说，怎么搞的，圣经还有这样的一封信在里面啊？但是如果你经历过这种的灰心，这种的沮丧的话，那你就会看这封信的时候，你觉得哎，讲的有道理，是不是？因为提摩太后书这封信不是单单写给提摩太，也是写给那一些感觉到灰心、感觉到生命里各样的艰难的人，遇到了事情令到你吐不过气来。所以当我们在看这一封信的时候，我们能够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看怎么样可以帮助我们，不是单单帮助了提摩太，怎么样帮助我们能够克服我们生命中的一切的困难。不是单单我被帮助了，也因为我得到了帮助，那我也能够去帮助我身边的一些人。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会看到一个很基本的一个真理，就是一切的鼓励都是从神那里来的，神是那一位鼓励的源头。所以当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到他那里去寻找我们所需要的帮助。那首先让我们一起的来看这一些的鼓励。第一个的原则是知道神的心意。如保罗写的其他的书信，一开始都是问安的话语，在第一、第二节这里说，奉神旨意，凭着在基督耶稣里的生命的应许，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领导你。今天早上我会用一个稍微不太一样的方式来看这两节的问安的话语。按照以往的习惯，大概我会用整篇的信息来看这两句话，但今天我会用稍微不同的一个模式。在这里保罗首先的在介绍自己，他是奉神旨意做使徒的，也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他下面要写的这些安慰啊、鼓励的话语都是从神那里来的，而不是出于自己的智慧。在这里我们首先看见了，当我们面对生命的困难的时候， 是要学习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处境。不然的话，我们很容易的就会从那些有积极思想的人，就是 positive thinking 的那些的人，或者我们是叫做中文大概翻译成为叫属灵鸡汤的那一类的文章书本里面来得到了建议。当然属灵鸡汤这种的建议到处都有，你一上网的话你看的都是头头是道。那这些我们往往看的说呀，要有人就称这些都是属于属灵鸡汤，那意思就是说好像比较表相当表面化的。但是我们这些属神的人跟那些就是从微信里面所看见的得到帮助的属灵鸡汤的差别在哪里，就是在第一节这里说的奉神旨意。那我们也想一下，那与神旨意对照的是什么？这里说是奉神旨意，那是相反的呢？在今天的文化里很简单的可以说，那就是我们所谓的幸福的生活，往往在潜意识的里面我们认为神的旨意就是在那里帮助我过了一个没有困难的生活，是不是过着一个很幸福的生活啊？这样信耶稣多好，是不是？也因为这种的思维，当我们在生活里面遇到了不所谓的不幸福，生活里面遇到了病痛，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一定会问的就是，神啊，你在哪里？这一句话的意思是说，神，如果你在的话，我不应该遇到这种事情的，我是应该过着一个幸福，没有困难的生命，是不是？所以当我们在问神你在哪里的时候，那我们往往反映出我们的一个心态。那什么是神的旨意呢？正面是什么？保罗说，我奉神的旨意写信给你，他所想的是神的心意。我相信神的心意大概都是每一个人都在寻求的，不管你年龄多大，年轻的你在寻求神的心意，在我的身上要我以后走什么样的路，我们年纪大了退休了，我们还是在那里问是不是神的心意。我在这些的退休的年日，退休前你就有人告诉你，那正好你可以每天去钓鱼，或者每天去打高尔夫。但是当你真的退休了之后，你是不是能够每天去打高尔夫球？是不是？你是不是能够每天都出去旅行？这大家都说，哎呀，我等到退休之后，我一定要去周游世界。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些的故事告诉你，当你退休了之后，你有了一点钱，时间有一大堆，你就出去旅游。但是你在旅游的时候你在干什么？你都在那里打瞌睡，回来了之后只知道自己去了哪里，看了什么，莫不记得了，是不是？所以大家说，你要旅游的话，趁着你还没退休之前好好的去，是不是？我们都在寻求到底神要我做的是什么，心意是什么。然后这是一段大家熟悉的经文，在弥迦书的第六章第八节，诗人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什么是善，他向你要的是什么呢？无非是要你行公义，好怜悯，谦虚谨慎的与你的神同行。然后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四章，神的旨意是什么？要你圣洁，远避淫行。彼得前书第一章，那召你们是圣洁的，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此当我们说神的旨意是什么，他是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然后存着一个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要我们像他圣洁一样。不管你是在哪一个年龄的层次，不管你是在什么样的生活的处境，他要你的是行公义，好怜悯，存了一个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他要你做的就是要你是圣洁。很多的时候这至少对我来说啊，退休了之后你就可以放松了，怎么都不要紧了，是不是？但是当你在看神话语的时候，不是这样一回事。 无论在生命的哪一个阶段，神的心意是要你行公义，好怜悯，要有存着一个谦卑的心，能够与他同行。是，那这些对我们在失望中的人，在灰心中的人有什么意思呢？当我们看见自己或者所爱的人在长期的病痛的困境中，又有什么作用呢？在这些的处境里面，是否我们仍然的要记住，神要我们的是行公义，好怜悯，要有一个谦卑的心与他同行呢？之前在教会服事的时候，经常会为弟兄姐妹的疾病和困难的处境祈求，在公开的祷告，然后在私下的祷告，我们都会在那里求神减少他们的痛苦，求神医治他们的病痛，使他们能够早日的康复。但是往往我也都会加多一句这样的话，当我们在病痛，当我们在面对生命逆境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也帮助这一位的弟兄，这位的姐妹，不要在言语行为上得罪你。这是我们在每一个的时刻都需要注意的。神的心意就是，当我们在极端困难的当中，病痛的当中，我们不要在言语行为上得罪他。虽然我们在病痛、经济困难，别人不喜欢我们，与我们为敌，和我们不合作，家庭各样的问题就接踵而来，但是我们还是要记住，神要的是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要我们行公义，要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与他同行。他要我们在那些的处境里面，仍然不要忘记去爱神爱人，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是不是？当你开始面对的一群平常你觉得是很熟悉的弟兄姐妹，突然间你发现好像不对劲了，你开始感觉到，到底谁是我的朋友？不知道有没有这一种的心情。那你来到礼拜天聚会的时候，谁是我的朋友？怎么我以为是我的朋友，好像成为了我的敌人一样。但是在这些的处境里面，神还是要我们怎么样？要我们能够爱神爱人。我记得跟你们分享过，当我在一些困难的处境里，当我跟哥哥在谈话的时候，哥哥就说了一句，他说，孔伟，你千万不要忘记，这些黑的羊也是你的羊，是不是？也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问安的怎么说呢？愿恩惠、愿怜悯、恩典和平安领导你。就是在这些的处境里，我们仍然的要去爱神爱人，仍然的要有一个行公义、好怜悯、一个谦卑的心。好难呢，所以我们需要神的怜悯，需要神的恩典，需要神的平安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继续来看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当在困难的处境里能够得到的鼓励是什么。那这里看的一起看的是这故事关系，刚才讲的是从神那里开始明白了解神的心意。好，然后在第三到第五节这里说，我感谢神，就是像我祖先一样以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在那里昼夜的纪念你，就是提摩太。我一想起你流的眼泪，我就渴望见到你，好叫我满有喜乐。我记得你这无为的信心，原先是在你外祖母罗伊和你母亲有雷基里的，我也深信在你里面。当保罗在这里写信，在那里要鼓励提摩太的时候，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所看见的是关系，是不是？这里讲到的有三关系的三个方面，一个是与神的关系，然后一个是与家的关系，然后一个是与朋友的关系。 然后我们稍微的把这三个关系把它解开来一起看一下。首先是提到他与神的关系，他提醒提摩太与神的关系。然后保罗是以自己开始的，他说他被关在监狱的里面，不是因为他犯了国家的法律，乃是因为他以清洁的良心服侍神。然后他又提到提摩太那一个无伪真诚的信心。那什么是信心呢？今天在许多的基督的圈子里面，事实上说你要有信心，你要有信心就可以搞定了，这些事情就会过去了，你要有信心，信心。但是信心是什么呢？在圣经的里面，信心就是指着相信那一位创造天地并且照顾又管理我们的神。信心不是说我相信这一个不好的处境一定会过去。信心在圣经里面不是说明天会比今天更好，所以你可以放心，所以你要有信心。不，圣经里面讲的信心乃是指着你对这一位创造天地、这一位照顾你又管理我们的神，我们相信他。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的就回到自己很熟悉的行为和心态上。好像刚才稍微提到的，有些人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回应就是在那里怨天尤人，在那里埋怨神，在那里埋怨人。有时候我们会对那些认为造成我们陷入困境的人，我们内心会有苦毒，会有怨恨。我们知道不应该有苦毒，知道不应该有怨恨，但是我们说这就是我没办法了，所以我会有苦毒，所以我会对他有怨恨。或者有时候我们会陷入一些自我可怜的状况，是不是？但你一进入自我可怜的状况，你就开始会退缩，你好希望有人能够来了解你，很希望有人同情你，巴不得有人走到我的身边能够跟我说，特别当我在那种困难的处境的时候，让我感觉到人家都不跟我合作的时候，能够跟我说，哎呀，薛牧师啊，你好可怜啊。哇，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心里面有时候蛮舒服的，是不是？哦，但是往往你碰不到这样的人，是不是？但是也有些时候我们会采取攻击的状况，如刚才也提到的。但是在这些的时刻，是否你和我都应该要问一下，等一下，等一等，神在哪里？在我的信仰的里面，在这样的时刻，神呢？那个信心是在哪里呢？当然我们记得，因为这些的困难，我们好盼望神能够直接的介入，是不是？也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往往就听别人祷告，这是应该的。但是在另外的潜意识里面，我们是希望神能够介入，摇一下他那个摸棒，然后呢，他一摇，我所有的问题都没有了，或者做一个祷告，我的问题就解决了。当你在这样子想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不是很像撒旦对耶稣的那个试探？如果你是神的儿子怎么样，就把石头变成面包。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能够从高处跳下来而不会受伤的。是有一个大家可能熟悉的作者 Philip Yancey、中文翻译是杨斐利，他这样说，当我们求神用一种戏剧化的方式介入我们生命，我们就好像闻到撒旦给耶稣的那个试探。我们所要记住的就是信心，相信这一位神在我生命里是有主权，并且他也在那里控制了我的生命。无论是愉快的事情、开心的事，但是也包括了不开心、不顺利、痛苦的事。有时候他按照他的心意，他会很戏剧化的介入我们的生命里，将我们的处境把它改变过来。但是我相信我们当中可能更多更熟悉的是， 他往往安静的在我们的遭遇里，在那里慢慢的塑造我们，使我们能够越来的越像耶稣基督。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这边，在美国这边的一个轮椅上的画家啊 Johnny 他的故事。他在少年的时候，在一次游泳的意外使到他半身就瘫痪，然后他一生就是坐在轮椅上。大概在十多年前，他又得到了乳癌，然后开始对癌症的对抗。在有一次访问他的时候，他说他越来越学会不再质问神，如果你是神的话，为什么你不介入，让我离开这个轮椅，然后将我医好，然后除去我的癌症。反而他说，在这些年来，我越来的越在那里学习跟神说，主啊，这是很艰难的事，但是在这些的痛苦中，你要我学习什么样的功课，在这些的困难中，你要我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当我们在困难，对困难灰心的时候，让我们记得神是我的岩石，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磐石，是我的盾牌，是我救恩的脚，是我的力量，这是我们的信心。然后在这里保罗也提到第二个关系，这是家人的关系。保罗提到他的家人，他的外祖母，提摩太的外祖母，他的母亲如何的影响了他。我想大家都熟悉的，在很多的传记，也包括了一些中国韩国的连，特别是韩国的连续剧，一开始都是从主角的家庭开始，他的原生家庭，长篇幅讲到主角的家，他的父母兄弟姐妹原生家庭是怎么样的。在这里保罗就提到了提摩太的母亲和他的外祖母如何的帮助他在信心上建立了一个好的基础。我想起有一个年轻传道人，他在服事的里面遇到了我们在西方所没办法想到的一些的困难，他灰心，他沮丧。那如果我用我最熟悉的方式的话，我会跟他说，哎呀，算了吧，就不要做传道人了，像你在这种的处境里面你还做传道人，不如还是回到你以前的那一个行业吧。但是在那时候我记得我就问他，我说那你父母对这件事怎么样的看，有什么看法。他想了一下，他就说他们非常的支持我，经常的在那里鼓励我，让我不要放弃，让我持守下去啊。当我们听见有这样的父母，是不是我们觉得很好，我们要在那里感谢神。但是我们当中会不会有人会说，你有这样的父母好，但是我没有。我的父母反而会这样说，你看我不是一早就告诉你了吗，叫你不要去教会，不要做教会的工作，你看你就是不听我，现在搞得这个样子，活该，是不是？他们会让你那个已经不好的处境，或者是变成更加的恶劣。而如果没有这样的父母，没有这样的家庭在那里支持你的话，那又怎么样呢？然后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的是，我在祷告中昼夜不断的纪念你，一想起你流的眼泪，我就渴望见你，好叫我满有喜乐，我记得你的信心等等。保罗在这里是指着他和提摩太分手的时候提摩太的眼泪，他到现在还记得。保罗说，我好想看见你啊，因为当我看见你的时候我能够有喜乐，是不是？因为我坐在监牢里，我随时都在等死，如果你能来的话那多好。然后稍后保罗又跟他说，哎呀，我多希望你能够在冬天之前就来了，然后将我那些的书带给我，哦，还有我那件外衣，冬天的那件外衣你也把它带过来好吗？ 你在这里所看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是一个很密切的，是一个像朋友的一个关系，是不是？一个好朋友的，哎呀，我都很想看见你。然后你来的时候，你最好早一点来，在冬天之前来。然后你来的时候，把我的书带给我，哎呀，还有我那件外衣你也带给我吧。一个朋友的关系，除了讲到神的关系，讲到与家人的关系，这里讲到一个朋友的关系。我们是否也是如此？当灰心失望的时候，期待朋友能够来到我们的身边，能够在那里听我们。哦，他们不一定会有答案的，因为没有答案的大概是 99.9%， 是不是？但是不要紧，我们所需要的就是有人坐在我们的旁边，就在那里聆听。以前在服侍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人跟我说，他说，牧师，我很想跟你谈一些的事情，我本来很不想说的，但是我觉得心里面我现在非常的灰心，我非常的难过。同时呢，因为我在教会里面也没有一个人会听我讲的，所以我要来找你。当我听见这些话的时候，一方面觉得蛮不错啊，有人会来找我谈，那自己在那里看，对自己觉得自己夸自己，是不是老黄卖瓜自夸自诈，有人竟然有人来找我谈话。但是同时很多的时候我心里面很不好受，因为我觉得在一个100多人的教会或者几百人的教会，竟然没有一个人会听他的倾诉。我想我们都知道孤单这种痛苦的滋味，是不是？没有人喜欢孤单，就算你说哎，我蛮喜欢一个人，但是你试试看，你一个人去一个地方，你去到你们北边造了一个小的房子在那里，头两三天就非常的得意，哎呀，离开所有的人群杂音，看看两个礼拜之后你怎么样，你还能待多久，是不是？但是有一种的孤单比一个人的孤单更加的难受，那就是在很多人的当中感觉到只有你一个人，那时候的孤单是外人不能够体会的，是不是？无论教会多小或者是多大，总有人会在那里说，我在这里一个朋友也没有，没有一个人会听我的话。而像这些我们都知道也听过，是不是？没有人听我。因此我对教会的期望，无论是这个教会或者任何其他的教会，就是你能够成为另外一个人的朋友。往往也求神将一位孤单的人能够带到你的身边，让你能够成为他的朋友，在那里聆听他。因为当我们在困难灰心的时候，我们很需要一个朋友。不错，我们说你灰心孤单的时候你去找耶稣，是不是？但是你知道你的那一位他会怎么说？他说，我知道我要去找耶稣，但是我要想要找的是一位有皮肤的耶稣。那一个有皮肤的耶稣就是你。好，我们继续的来看下面。我们刚才看到的，当在困难处境的时候，要记得从神的角度来看，是不是？不要忘记神的心意，然后也不要忘记在我们身边各样的关系。然后在这里提到的另外一个层面，在第六第七，为了这个缘故提醒你，要把神借着我按手给你的恩赐像火一样的再眺望起来。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不是一个胆怯的灵，乃是有能力仁爱和自律的。 保罗怎么样在鼓励提摩太？我们刚才提到的，从神的角度来看你的处境，我们也提到的是从各样的关系当中，在这里说什么？他提醒提摩太，在提摩太服侍的时刻，很可能是在最早期的时候，有一次提摩太得到了圣灵的某一个恩赐，因着这个恩赐所带来给他的使命，给他带来给他的责任，然后又使到他的心像火一样的在燃烧。在这里是提到提摩太，你要记得当初在那一个时候所托付给你的那一个责任。但是在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那一份对责任的火热的心已经慢慢的暗下来。提摩太因为所遇见的困难，加上自己内在的软弱和他胆怯的心，就像炭灰一样的将火焰就遮盖住了。所以保罗在提醒你要眺望，意思就是说你要把这些在火上的这种炭灰把它剥掉，把它去掉，让这个火再一次的燃烧起来。要提摩太记住当初所托付给他的责任，所给他的使命。保罗非常温柔的，不是在那里责备，在那里提醒提摩太在开始服侍的时候所给他的责任。你的鼓励从哪里来？要从神的角度看你的处境，要从关系的里面能够得到鼓励。这里是讲的要从你的责任，你再一次的要记得你的责任，让从其中得到了鼓励。我想到我们当中的长老执事，你还大概你还记得上个月有一个就职礼是不是？我希望你还记得啊。然后在就职礼的时候有几个问题，然后大家的回答都有一个承诺，要忠心的执行神所托付给你的责任，要你以身作则来带领会众，然后尽你所能维持教会的纯洁、教会的合一、教会的和平，然后让你所做的能够使教会得到造就。然后一般教会的牧师在就职的时候，如果你看不同宗派牧师就职的时候，一般也都有同样的一个承诺，就是我们要以爱和牧人的心来带领教会。我记得当我被案例做牧师的时候，我的老师神学院的教授这样的嘱咐，这样的吩咐我，他说：薛空伟，从现在开始你要做神话语的传递者和神羊群的牧人。但是你要记得，人听是听见你所讲的道，传神的话，但是却没有听进去。你不要以为你做神话语的传递者，你做神羊群的牧人，你一说话人就会听，人就会来跟随你。他说不会的，你说了但是人听不进去，你带领了，你牧养了，但是他们不会顺服你。每当我在，但是你要记得神所托付给你的就是要你去做一个话语的传递，这你要做神羊群的牧人。每当我在困难的处境里，我在灰心失望，我灰心失望的时候，我最容易做的事情往往都是在礼拜一的早上，我会说我不做了，我要辞职了。如果我太太在这里的话，她会告诉你，她说对对对，我记得以前我们在第一个教会的时候，你每天每一个礼拜你都在说要辞职要辞职，你看你还在那里是不是？然后在那些的处境，但去到第二个教会好一点，但是后来也是说哎呀我要辞职，我要走了，我要走了。那往往都是在礼拜一发生的事情，因为礼拜一是我们传道人心情情绪最低落的一天， 所以也有人劝告传道人说，辞职信呢都是礼拜一写的，写好了之后千万不要在礼拜一把它寄出去，礼拜一写好了把它放在抽屉里面，等到礼拜五然后再拿出来看了再把它寄出去。当然你到礼拜五的时候你的心情已经好很多了，你就不会想辞职了。然后所以很多的人说，你来看看我的抽屉里面有多少封的辞职信，是不是？当我在困难处境的时候，灰心的时候，我就会想，那算了，走了，为什么要来受气，是不是？在那些的时刻，我妻子时常的会提醒我这一个托付，时常的会提醒我，是谁要你进来做这一个的，做托付你啊这一件的事情，做一个传道人，是不是？就让我记得这些的话语，让我记得当初所托付给我的责任。如果你注意这段经文的思维，你会看见当失望的时候要回到神那里，是不是？回到你的原生的家或者你的家人，回到你的朋友圈子里，然后不要忘记当初所托付给你的责任，这样你就可以慢慢慢慢的从这个失望灰心的状况，你可以慢慢的走出来。我相信如果我们当中有人在这种状况的时候感觉到灰心，就感觉到失望，你听到这里的时候，不知道你会不会说，到目前为止牧师你就是在那里告诉我要做这要做那，对不对？如果我做得到的话，我就不会像现在这样的灰心和失望了，是不是？就是因为我做不到你讲的，我才是灰心，我才会是失望。然后我来听你给我的鼓励，我听见的是什么？你又是在那要我做这做那，我已经都累死了，所以我才灰心失望。然后我来到这里，你又多告诉我要做这要做那，累上加累，是不是？难怪很多人在听到一半就累了累了累了就睡了，是不是？你就是要你做这叫你做那。我想保罗能够明白我们这刚才的那一个反应，所以当保罗说你要记得当初我按手你所得到的恩赐，我当初所给你那一个责任的托付，保罗讲完了这句话之后，他怎么他后面加了，他说因为这两个字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把这个火眺望起来，这个原因在哪里，为什么？那他加了因为什么？因为神已经将他的灵赐了给我们了。然后这个灵的特点是什么？是有能力的，这个灵的特点是有爱的，是有自律的。提摩太，保罗说你不要怕，你要刚强，因为在你里面的那个灵不是一个软弱的灵，这一个灵能够有能力，这个能力像一个炸药一样的能力，能够帮助你克服这些的困难，这个灵能够帮助你去爱那些不一定可爱的人，甚至是你对是敌对你的，甚至是那些看不起你的人，并且这一个灵能够帮助你能够有自律，就算你不愿意你不想你没有这个心情，但是这一个灵能够帮助你有自律，让你不是被自己的情绪所在那里控制你左右，它能够帮助你坚持，帮助你完成所托付的责任。所以提摩太，不是你能做什么，但是因为在你里面有这一个灵，有神的灵在你的心中工作，来帮助你能够去掉这些的炭灰，让火能够再一次的被眺望起来，是因为在你的里面 已经有了这个圣灵在居住在我们的心中，这是给我们的鼓励，这是给我们的劝勉和安慰，是不是？开始的时候说那一本书第一句话，生命是艰难的。有时候看到弟兄姐妹所遭遇的，就好像你在一个很，我也分享过，在一个很狭窄的山洞里走路，然后里面有火车的轨道，你就在火车轨道上走，走了一段的时间，怎么还没有看见这个山洞的出口？然后忽然间怎么样，看见光了，亮了，就说很高兴，就说好了，我总算要走出这个山洞了。哪晓得再过一两秒钟，发现这个亮光是另外一部火车的车头灯，是不是？我想到我在一两年前也跟你们分享的，有一位姐妹在丈夫去世了没多久，大概一两年之后，然后发现自己有严重的糖尿病，然后要将她的小腿要割断，本来是手指啊脚趾啊，然后要割断，然后割了不行，然后也把小后来到小腿要割断。如果我记得不错的，到后来两个小腿都要割，然后又是一两年的时间出入这一些的康复中心。然后在几个月，大概两三个月前，他发了一个短信过来，他说我好高兴啊，我好高兴里面有一个视频，我现在装了两个义腿，我可以走路了，我可以走路了。然后他在那里好激动的，就是不停的说我好高兴，我好高兴， I'm so happy, I'm so happy, I can walk now。 那我们都为他高兴，是不是？那经过了两年可以走了，然后他就说准备什么时候要离开这个 rehab。 然后再过了大概是两个礼拜前，他说我可以去教会了，我们都为他高兴，他说可以去了。然后就问他你怎么去等等都讲好了。然后到你白天下午，我们就我太太就问他今天教会怎么样，哎呀，他说我今天去不了，因为我要去的时候我肠胃不好，然后我要去照啊，去照各样的照镜片，然后发现我肠胃里面有一样东西在，所以要再进一步的去检查。我一想到这一位姐妹的时候，我真的想到她好像就在山洞里面走，看见有亮光了，好高兴，然后发现又是另外一个火车的头来了，是不是？不知道我们在生命里面有没有遇到这种一连串的困难，一个一个的接踵而来。在这种情况里面，我们很容易的陷入一种自我可怜的怨天尤人的状况。但是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在这些灰心困难的处境，但我们要记得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处境，不是单单从人的角度，从神的角度。然后我们回到身边的那些关系里面，也再一次的回向神当初所给我们的那些责任，然后更加要记住的就是他已经将他的灵给了我们，这个灵是有爱的，是一个有能力的，是一个节制的灵，然后能够让我们再一次的站立得住。当我们看这封信的时候，至少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你大概会觉得好像少了一些东西，因为作者没有告诉我们提摩太听了这些的劝告之后有没有改变，是不是？换句话来说，这些话灵不灵，你这里没有告诉我们。如果在这封信保罗写完了之后，然后又有另外一个人在旁边加多了一个 footnote， 就说提摩太因为听见了保罗的话就变成刚强大胆了，克服了他所有的困难啊，从那个时候他的生命里面再没有任何的失望，再没有任何的灰心了。那如果有这一番话的话，那这封信不得了了，是不是？很快的就会有人在开始写书了，克服困难的三部曲，十分钟之内包你学习，学会怎么样克服你的困难。那是没有， 因为圣经的重点不是要你来看提摩太是多么的伟大，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一个英雄，是一个百战百胜的牧师或者是长老，不不不，圣经从来没有这样的一个意图。圣经的目的呢，是要我们学习，当我们在困难感觉到灰心的时候，我们该将我们的注意力放在哪？放在我们的那一位的身上，因为他已经在那个灵给了你了，在你和我的里面有那一个灵，那是一个有能力的灵，那是个有爱的灵，那是个有节制的灵，是这样的一个灵在我们的里面，能够来帮助我们面对我们生命中各式各样的困难。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我相信你大概知道你目前的处境比任何人都知道的更清楚，好不好？在这一个时候，按照刚才所听的神的话语，你来看看有哪些地方是需要你做调整的。是不是因为自己的处境，你就一直所看的都是自己的问题，在那里陷入一种的自怜的状况里，在那里埋怨人，甚至埋怨神，我们都能够了解这种的心情，所以我们才有神的话语在那里提醒我们。我们当中可能有人需要在这个处境里再一次的记得你和神的关系，学习从神那里来看你的处境，可能要调整一下你信心的对象，不是说明天比今天更好，而是相信明天也都是在这一位神的手里。或者你需要回到你身边的一些家人朋友的关系，或者也有人需要再一次的回想记得所托付给你的责任，很要紧的，或者我们有人更需要的被提醒，神已经将那一个有能力、有爱和节制的灵放在你和我的心里了，好不好？你就用一些的时间，你来告诉神，你需要在哪些方面让他帮助你做调整。天父，谢谢你聆听并且也悦纳我们个人在你心面前所表示的心意，奉耶稣的名求，阿们。